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制造的产品现在行销世界各地，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这个标签往往让人想到廉价的商品，但是这几年来中国向许多国家提供的高铁建设却成为中国展现影响力的另类产品。中国铁路通过陆路延伸以及技术和资金参与等方式向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大陆的许多国家与地区扩展，今年还将推进从云南到老挝首都万象，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以及泰国高铁等重点专案。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国的高铁外交，这种新的外交方式能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中国制造这个标签是否会因为高铁外交而换代升级？中国推进高铁外交面临着什么挑战？有关话题，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专家在节目中一起讨论。一位是美利坚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另外一位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助理教授吴建中。吴建中博士是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今天讨论的。
好，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也特别开通了听众热线电话，欢迎听众跟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好，我们来欢迎两位嘉宾哈，欢迎赵教授，您特意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也欢迎吴建中教授。
主持人好。
好，我们讲到这个高铁外交，讲到这个高铁外交哈，我们刚刚在开场白里面就已经讲到了，中国把这个高铁延伸出去了。光是看今年推出的这个专案，从云南可以到了这个老挝的首都，然后又到从匈牙利的贝尔格莱德等等，就是可以看到了这个布局是非常的广，更不要说在过今年以前哈所发展的状况。所以我想要先请教赵全胜教授，您来看看这个高铁，中国的高铁占了全世界高铁的这个数量的45%，哎，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其实是蛮惊人的。您看看高铁能够甚至走到了国外去，这对中国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确实啊，中国的高铁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好像有一个报道讲到，已经有10000多公里，确实占的这个份额也很大。先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内部啊，进行发展，所谓的几纵几横，那么最近呢都已经开通了。那么最近刚才讲到高铁外交呢，主要先是在周边国家，您刚才讲到东南亚，对吧？像泰国呀都往下，其实往西边也有，像中亚的，还有像甚至于俄罗斯，现在都在这个谈的过程中。那么刚才又讲到，甚至于要像欧洲一样，像美洲，像这个阿根廷啊什么的，英国都在有传出来要谈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所以这样的一些呢，确实就体现了一个新的态势。但是我想强调的一个呢，这个也还是毕竟是这几年的一个比较新的发展，所以很多的后续啊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台北的吴建中教授。吴教授，过去说衡量一个国家的这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程度要看汽车，因为汽车上面有几十万个零件，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或者说综合经济能力的水平。现在中国的高铁发展的如此之快，而且高铁在我看来恐怕要比汽车的建设要不知道复杂多少。您认为中国十几年来高铁发展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得益于哪些原因呢？
是其实高铁的一个技术的引进，对于全世界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高铁市场上面，它所着重的重点在于它的一个技术以及它的一个价格上面。因为过去引进了这一些高铁技术而言，它对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限制在国内使用。那现在中国的高铁要走出去的时候，那未来势必一定会遭受到比如说像法国， 的一个公司，还有德国的公司，甚至于像日本的公司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些技术在这过去的一个历程里面，都还没有把这些高铁的技术完整的输出出去。而过去的这个高铁的一个模式里面，这相较于汽车工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模式，包含它的一个机组的一个建设，还有包含它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车厢的一个建设，甚至于这些耗资的一个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全部要配套措施来进行的。更何况还有大规模的一个土建工程，这个都是必须要引入这个部分来进行加以提升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电话有开放给听众打进来哈，我们也有观众在等候，我们先请两位观众稍微等一下，然后我们回电话，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重要题目可以讨论哈。所以我想来请教一下在现场的赵全胜教授，我们好像上个星期在谈过中国有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叫鱼翅外交啊，因为中国这个反对这个就是禁止这个奢华生活，公务人员是不可以用鱼翅来待客的啊。结果呢，导致这个鱼翅价格下降啊，销售锐减等等。所以呢，反而得到环保团体的高兴啊，认为说中国展现了一个负责任态度，那么就变成一种鱼翅外交了，大大提升形象。那么这个高铁外交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词汇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名词。从最早期的乒乓外交或者什么体育外交，到这个熊猫外交，还有贷款外交等等，现在到了这个高铁的外交哈，您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这个形象的塑造来讲，是不是马上就冲上去了很大的步伐呢？
对，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刚才讲到它既有外交上的一些含义，同时也有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含义。我记得大陆发展高铁还是这十来年的事儿。我在2007年的时候，春天曾经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专门有一个高铁的听证会，我来做了一个这个听证。当时请来的呢是日本的新干线、欧洲之星，就是德法，再加上中国，来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当时我就在这个听证会上就讲到啊，这个中国在这个发展方面还是后来者，那日本的新干线比如还有欧洲之星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对吧？他们都有比较成熟的技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2007年2008年，这个北京天津的动车就已经实现了。那么马上这一两年来呢，几纵几横又实现了，这个发展速度之快确实造成了一个这个崛起这样的一个形象。记得当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从东京到大阪，他没有坐飞机，
就是新干线，
他坐的新干线
是
他坐的新干线。大家问他说你这个有什么感想，他大概就说了一句话，说很快中国也会有的。那么当时呢，可能日本或者方面没有在意这个中国也会有的，觉得时间还很长，结果没想到呢，这么几十年下来，现在而且是现在发展到了第一。那么刚才讲到呢，再有一个呢，它也展现了一个技术的这个综合，因为这次这个中国的高铁能够发展到今天呢，它是吸各家之长，把欧洲、日本，早期还有一个争论，是要这个日本的还是要欧洲的，后来就说那干脆就都不要，就是中国自己来吸收这个方面，这样呢中国自己能有这个高铁的专利权，也可以送出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一个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开发还有周边的稳定也都起了作用，比如像泰国呀，像类似这样的一个东南亚，现在都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造成这个区域的经济整合恐怕就会打造一个新的版图。这个角度来看高铁外交呢也是有它的意义的。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高铁建设和高铁外交。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仍然向您开通，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接两通电话，第一个是河北的水先生。 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嗯，你好，你好，能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啊，你好，对于这中国高铁的问题，我在中国属于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好多年了，属于一个十足的车迷，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研究。实际上，中国的高铁的技术的话，它是最不应该修高铁的，因为它这个高铁吧，它一个是造价高，再一个是吧，现在目前来说实用性还不强，因为中国用于高铁出行的大部分都属于商务人士，都是用于生意啊、外交是吧、谈判之类的。其他的实际上普通民众对这问题、对这高铁吧，其实并不是特别热衷的，还是愿意特别愿意乘坐普通列车。所以说，要说单纯的修高铁，还不如多修几条普通铁路来说好呢。还有，如果中国的铁路要实现盈利的话，应该是多修货运专线，因为属于货运才是最有盈利的，那也是个说法。还有一个关于中国搞高铁外交，其实中国的高铁技术说起来让人特别汗颜，因为实际上中国的高铁基本上还是靠引进外国技术来实现的，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有法国的技术、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技术，还有加拿大的技术，尤其是2007年出的第一代动车组都是引进了日本的技术，后来又引进了那个德国的、法国的，而且修呢，当年修呢京津城内铁路的时候，其那个铁路的关键控制部件都是引进了德国西门子的公司的部件，还有现在这个高铁列车吧，关键的部分是电机，这电机吧，属于特别高精尖的技术，实际上是核心的技术吧，中国还没有掌握呢。所以说，要说中国高铁嘛，其实还是以后的路太长了，但现在还不能太觉得是技术特别好的，还是应该是先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为好为主。然后谢谢了啊，
好，谢谢河北的水先生。水先生，看样子高铁颇有研究，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云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你要听到我们的说话就开始发表您的观点吧。
好好好，我们云南铁多得很，但是上铁不能破坏掉了。
你说什么都破坏掉了？
但我们云南地区还可以，但我们云南地区还可以买得到人肉，人肉都可以吃得到。人肉多得很啊！
好，我好像不太，
我也没有听清楚。赵教授，你怎么样？
你有没有听懂王先生讲话？
我大概我简单回应一下。我觉得首先那个河北，
我们云南还可以卖人肉啊。
我觉得首先
好，谢谢王先生，云南
谢谢。
人肉都可以卖的。
河北的这个水先生先，我觉得提的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刚才其实我本来也要讲。就是尽管发展的很快啊，但是我们看到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有问题的。这个从比如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大概两三年前有一个温州的动车撞车的事件。
2011年7月23号，
从
宁波到温州的所谓永温县，
这个永温县这个723事故啊，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那么其实它不光是事故本身反映了一个技术不到位，而且还反映了一个整个管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反映出啊，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它里面出现的种种的这个过程中的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中国的高铁形象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记得这个事故一出，很多派出去的这个谈判的组都撤回来了。因为外国也不谈了嘛，
不敢谈了，
因为是安全
对安全感到担忧了。
那么第二个大的这个这个负面的这个呢，就是腐败。我们都知道铁道部长刘志军
对
吧？这样那个都是上亿，对吧？还有他底下承包的这些，对吧？什么什么丁书苗啊，什么等等，这些富商们都出现了。所以这个现当然这个现象不限于高铁。但是由于高铁是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呢，确实这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可能刚才云南的那位先生，我听那个意思，是指的是不是对建设高铁对当地的
环境的破坏
有所破坏？大概是有这个方面也都是有这个负面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啊，对提升大陆的经济，对这个今后的地区的整合，这个还是一个必须要发展的一个路方向。我自己做过。这个日本新干线早就做过， 那么大陆的头几年和这个包括前两个月也都做过，有短的有长的，确实，而且上面的座位还是比较满。你要说它可能满足了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当然了，比较贫困的这个阶层恐怕买票可能是不是还倾向于买更便宜一点的，但是中产阶级这方面呢恐怕也是做的人还是很多的。
是，
我们有好多听众电话啊，但是我们应该先让吴建中博士哈来谈一谈哈。吴博士，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中国高铁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听众的反应也觉得应该不应该建这个高铁。您觉得是不是像中国讲说，中国花了十年时间走完了这个发达国家40年发展高铁的路程啊？中国其实是非常骄傲的哈。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中国对于自己的这个高铁外就有过于自信的情况呢？
是，其实现在中国高铁要走出去的时候，其实会面临到四个一个限制。第一个当然就是技术引进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来自于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的一个技术，那未来走出去的时候一定会面临到智慧财产权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因为在中国大陆建设高铁的部分，因为它的一个工资是比较便宜的，那甚至于在要把这个技术要输到国外去的时候，都会签订所谓的故宫本地化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国外的一个工人运作的一个条件上面，对于工人的一个保障上面，恐怕没有办法再像中国一样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里面建设高铁，它可能是白天加黑夜，甚至于是一个5+2的一个过程。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速度上面是可以大幅的去提升的，但是对外国的一个民情来讲，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在沙特阿拉伯在建设的时候，其实就面临到，因为大多数的一个回教徒一天要做5次的礼拜，每个礼拜都要做到差不多40分钟左右，那对于施工的一个进度上面都会产生一个问题。刚刚赵教授其实也提到了，像723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事件之后，再加上刘志军的一个贪腐事件之后，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的高铁要走出去的时候，除了外部的竞争之外，也面临到内部的竞争。其实我们看到像在阿根廷的一个事件上，中国的南车跟中国的北车为了抢食阿根廷的这一块动车组的一个大饼上面，已经产生了一个纷争。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这个外交战略上面，其实还是富含着很大的一个隐忧。
好的，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李先生，您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意见或者提出您的问题。
李先生您在吗？好，
喂，您好，我是来自天津李先生，
请讲。
喂，请问是我吗？
是您，请讲吧。
哎呀，好的，好，我自己要发表我自己的个人看法。我自己认为呢，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适合于不同的政策和政治体制，包括经济政策。我个人虽然不赞同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是在高铁政策方面，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种远见的战略的。我自己认为呢，像中国现在目前人口的平均文化素养、文化水平还不很高的情况下，如果完全由民众自己一人一票来投这个所有的发展政所有的发展未来来讲的话，可能不利于有远见的发展策略。在中国和印度相比较来讲，那么中国呢现在经济还不发达，但是有这个远见，可以把目前的基础设施可以做得很好，为将来可以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个人认为呢，欧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的，但是中国还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以前老蒋所讲过的，先由军政，然后训政，然后将来达到一种宪政的这样的策略。一个先进的民主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说中产阶级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法治环境要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好，各个方面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才好。所以我从高铁政策来讲，我赞同这个远见的策略。
好的，谢谢天津的李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那高铁动车还是不错的嘛，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说还是很方便的。那票价嘛，说实话贵嘛，也不是很贵啊，我觉得吧。像我们以前坐汽车的话，去我现在在浙江，去我们老家的话要坐汽车六七个小时，现在坐动车的话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行了，那对我们生活很方便啊。谢谢。
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时间剩的不多了，请大家尽量简短一些。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喂，你好，
请讲，我们听到了。
哎，我就讲一件事，2011年7月23日，问铁那的事儿，我就可以明白中国的高铁是什么一个状态了。好了，再见。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最后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好，我们把赵先生电话先切掉好了哈，因为赵先生那个收音机开太大，回音也很难听得清楚。关于这个高铁话题，看来我们的这个观众听众有很多的话要讲啊，到底是跟这个生活有关，其实呢还跟中国的这个外交跟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大国策略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赵教授简短的，还有吴建中博士简短的做一个结论，是不是这个大国策略？
我觉得确实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他刚才这个天津的李先生讲到，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其实这不光是中国，现在比如我讲到这个2007年美国国会做听证会，有一些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都来了。其实也比如加州，那个还有佛罗里达，还有德克萨斯这些大的州，比如纽约到华盛顿，现在还没有一条就是很这个快的高铁。
至少要四五个小时。
就类似这样的吧。现在其实美国也在考虑这个，要不要推动高铁。不过当然美国的决策过程要有很长时间，要论证啊，要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不光是美国，而且像欧洲的一些老牌的国家，还有新兴的国家，现在都在考虑。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它不光是一个发展经济战略，而且它还是改变生活方式。你看刚才这个浙江的王先生，为什么浙江？我其实这一次坐了从上海到苏州半个小时，哎，这就改变了你的概念。
整个时空观，
整个时空观，好像苏州就成了一个郊区，就这样一个。那么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再把它扩展到周边国家来看，今后这个高铁建立起来，恐怕这个从形势、经济各方面的生活方式都会有所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具有战略意义的。当然刚才这个天津的张先生特别讲了723事故，
是
这个是永远的中国高铁的
一个痛，
应该牢记这个教训。
好的，
再发展。
好，最后我们请吴建中教授，您就只有30秒时间做一个总结吧，大国的谋略吗？您觉得
大概我们从国际战略上面来讲，这个可以拉近中国大陆跟就是像东盟之间的一个友谊，甚至于像欧洲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提升。另外一个国内的一个部分，哪里有城市，哪里有高铁，这样子一个城市距离圈就可以拉近。其实我认为这样子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战略一个面向。
好，
谢谢。
有关大国策略看中国的高铁外交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利坚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以及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助理教授吴建中博士参加我们这一个话题的讨论。
好，感谢两位嘉宾。待会儿呢，我们这两位嘉宾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要一起来探视在中国你敢见义勇为吗这个话题。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